大家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马太福音第六章。当门徒在第五章里跟着耶稣上山，到他面前来坐下，主耶稣马上就发出了一个荣耀无比的宣告，那就是从创世以来神所要赐给人的福，那个曾经借着洪水与挪亚所恢复给人的福，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给人的福，代代传下来，到如今啊，这个福终于被人得到了，就是经历我医治，答应我呼召，跟随我上山，坐在我面前的这一群人，他们是虚心的人，是哀痛的人，是温柔的，饥渴慕义的人，他们有福了。神从起初就要赐给人的福，因为到我这里来的缘故，如今被他们得到了。不但如此，这福的内涵从创世以前就隐藏在神那里的奥秘，主耶稣也一并向我们解开。原来它不只是地上那一块流奶与蜜美好宽阔的应许地，也不只是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而是天国，天国是他们的了。说完了这个伟大的宣告，主耶稣就转向面前的这群人，告诉他们说，无论人怎么样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这个福仍然是你们的，这个天国仍然是你们的大赏赐。从前的先知一人也曾经为着同一个福同一个国度受到逼迫，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弟兄姐妹，这固然是一个了不得的宣告，我们也应当因为有份于这个天国的福而大大的欢喜快乐。可是主耶稣的话一定不能到此就止住了，我们一定要问，在那个向我们靠近的天国还没有完全显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完全全的进入天国之前，今天在地上剩下的日子里，我们有什么不同呢？第十三节，主耶稣这样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这是他对得到天国之福的人生命所下的一个定义。这里面有两件息息相关的事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是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讲到盐的咸味，还有一个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讲到盐的功用。它们非常的接近，可是实在是两方面，一个讲到它的生命特质是咸的，一个是讲到这咸的生命所应有的功用。当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第六章的时候，第五章可以说偏重于前者，第六章偏重于后者。第五章是说这个盐到底应该有多咸，是不是要比不可奸淫、不可杀人来的咸，要咸到爱仇敌的地步，要咸到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的地步，像这样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的咸味儿，是很明显的，无论是谁都无法否认这个咸味儿可真咸。但是很多年以前，有一次我对一群刚从国内来的人传道，他们从没有听过有关耶稣基督这个信仰的真情，更没有听过这种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的道理。当我把这段圣经念完的时候，所带来的效果是哄堂大笑。为什么笑呢？是因为这还不够咸吗？不是，他们笑是因为他不知道这样的咸有什么益处啊，有什么功用呢？前面主耶稣说，你要是没有这样的咸味，以后就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可是从人的眼光来讲，你有了这样的咸味才叫做无用，才是被人践踏，才是被这个世界丢在外面的一群人。保罗不是说了吗？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 万物中的渣滓，这是一个很文雅的翻译。你要是直直的说出来，就是人还把我们看作可丢弃的排泄物，看作应该被擦去的粪便一样，连剩余价值都没有，怎么还说有用呢？那你就得看是谁在用了。我们有这样的咸味，是对自己有用，是对社会有益吗？今天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不错啊，基督徒应该是有好见证、热心公益的一群人。但是这并不是主耶稣的意思。要讲到功用，那你得看他在神面前有没有功用，在天国有没有功用，而不是说从社会的标准、从做人做事的标准，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功用。主耶稣不是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叫社会进步、祖国富强。主耶稣是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好行为、我们的咸味，它终极的功用与价值，不是人看见了没有，不是人怎么看，而是天父怎么看，而是天父有没有得着荣耀。这就是第六章主耶稣教训的重点之一。在我们这些盐的功用上，是一件很容易被误导的观念，一个很容易被带错的事情。所以主说你们要小心，当你们这些盐用身上的咸味进功用的时候，不是服侍在人前，而是服侍在神前。有哪些方面的功用，有哪些方面的服侍呢？他就从施舍、祷告、饶恕、进食各方面来举例给我们说明。总结起来讲，就是要我们单单的侍奉神，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并且不要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如果这些的要点能够成为我们的实际，那么我们这些世上的盐就不单是生命里边有咸味的一群人，更是在神面前有用的一群人。旧约里边有许多人物曾经在神的手中这样有用，曾经是神的器皿。主耶稣在五章十二节里把他们总称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不单后来写先知书的那些人是先知，挪亚也是先知，要不然他就不知道造方舟了。亚伯拉罕是先知，摩西、撒母耳、大卫不更都是先知吗？有谁能够用几句话把那一些人在神面前的服事都给我们讲清楚？那不正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里的教训吗？还有谁能够讲得比他更好呢？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侍奉两个主的人，他们每一位都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也都是在天父面前有赏赐，在天国有财宝的人，对不对？曾经他们都有比我们更大的难处，可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走着走着他们就走完了人生的路程，在路的另一头，在天国里等着我们与主与他们一同作息。我们要小心，我们要留心效法他们的榜样。六章二十二节主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如果我们的眼睛专注在这些人的榜样上，专注在天父的面前，看定了他的国和他的义，宁愿看天上的飞鸟、野地里的百合花，也不看自己的身体、衣裳、饮食，那么这些天上的事情就能透过我们注视的眼睛，如同光一样把我们里头照亮，并且使我们全身都嘹亮。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我们的光哪里来的？就是这样来的。我们要与从前的先知和义人一同被放在灯台上， 照亮一家的人，一同被建造在山上，成为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教训，是天父创造万物的主宰，直接借着他的儿子对他的百姓说话。他所举的例子，他所问的问题，能够直接够到每个人心里最幽暗的角落，就不需要透过另外一个老师来为你解释。有谁能当耶稣的助教呢？2000年来，有关登山宝训的讲章著作不知有多少，但最后留在每个人心里的仍然是主耶稣的话：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是这么简单，这么清楚，他让你无言可答。他也不是要你一个知识、理论、逻辑的答案，而是把你直接带回到天父的面前。神已经说话了，大能者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全美的西安中，神已经发光了。万国的人应当在他面前肃静，在他面前静默无声。但是这一章圣经里有一段话，是在特别值得我们去深入的思想，就是主教导门徒怎么祷告的，被称为主导文的那一段话。会背这个主导文的人可是不少，中国许多教会当他们一块祷告的时候，最后一定要一块背诵这段经文作为结束。主既然教导我们这样祷告，那把它背起来就是我们第一件应当做的事。不过主在前面刚刚才说完，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闭门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我们背完了之后，也应当扪心自问，这主导文的内容对我是什么呢？我这么祷告的时候，真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会不会不知不觉之间也变成了一种重复话，好像每次来到神面前这么背一遍，就满足了他的吩咐，就遵从了他的命令呢？因此我想花一点时间在思想主导文上面。主耶稣在上一章里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既然如此，我们可以很稳当的假设，主耶稣教给我们的祷告，那肯定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祷告，而且这个祷告甚至可能胜过旧约里边所有的祷告。因为旧约里固然有许多了不起的祷告，通天的祷告，可是那些说到最后仍然只是义人、先知、君王、祭司留在旧约里的祷告。今天主所教导我们的祷告却是天国子民的祷告，敞着脸直接来到神面前，在新约里边的祷告。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每一句话后边都是一个新的开始，都带着非比寻常的意义与能力。如果我们对那些内涵有所明白，那么当我们再背诵主导文的时候，这个主导文就能够对我们有更深的意义，也更成为一个有功效、有能力的祷告，而不只是背诵一段重复话而已。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入手开始默想主导文呢？我想提出一个很基本的角度，就是这祷告文里的每一句话与旧约相比有什么新的意义。头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可是一个新纪元啊。尽管摩西早在生命记32章6节就指着神对以色列人说，他岂不是你的父将你买来的吗？但是1000多年来，旧约里所有的人祷告总是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主耶和华，神啊，我的神啊。有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用这样的身份，这样的话，开口向神祷告呢？主耶稣诚然是头一位，实际上就是因为主耶稣称神为父，所以他才被钉十字架。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不单他是神的儿子，凡在天国里的人都要与他站在同一个地位上，来向神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在天国里的都是他的儿女啊。今天基督徒一得救，很自然的就称神为父，因为我们所受的灵不是奴仆的灵，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灵，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但是每一次当我们用这个称呼的时候，但愿摩西的话来提醒我们，这一个能以神为父的身份，实在是因为他花了极重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的结果啊。第二句话，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听见了吗？借着这句话，主告诉我们，那个以色列人是神所拣选的，外邦人是蒙咒诅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从此以后，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有一个名，如果他们尊为圣，就得以做同一位天父的儿女，得以承受同一个天国为产业。那个名当然就是主从死里复活，神所赐给他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耶稣基督的名。第三句话，愿你的国降临，这个比较简单，不是愿以色列国复兴，而是天国来临，不是地面的国上去，而是天上的国降下。这是一个世人不相信、不知道、不觉悟的国，然而这个天国确确实实在向我们靠近。当它降临的时候，地上的国就要成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国。第四句话，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句话也非常惊人，因为主既然这样讲，他的意思岂不是说直到如今神的旨意还没有通行在地上吗？如果没有，那旧约里边神所说的一切话、所做的一切事算是什么呢？我想稍微有知识的弟兄姐妹就都晓得，那算是将来美事的影儿，算是预言，算是预表。但是除此之外还有一点，就是在旧约里边，如果你去查考，就会发现神极少把旨意这一个词拿出来用。他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叫做律例、典章，叫做诫命，不叫做旨意。为什么？因为旨意这个词，它的意思其实是喜悦。在出名的以赛亚书53章里面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那个定义后边有两个小字儿，说或作喜悦。摩西在申命记33章16节有一句话说，并住荆棘中上主的喜悦，愿这些福都归于约瑟的头上。那个其实也可以翻成住荆棘中上主的旨意。新约里面更有出名的话说，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旨意这个词神之所以留起来不用，因为那是指着从亘古到永远让神喜悦、让神心意满足的事情。十诫里边这些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那叫诫命，那些事情不能让神的心意满足。就像你生养了一个孩子，他不杀人、不偷盗、不奸淫、不做假见证，你就心意满足了吗？不，你有一个更积极的心意，是你想在他身上成就的，那一个心意成就了，才能让你喜悦，才配称得上为你的旨意。所以诗篇40篇大卫的诗说，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那不是你的旨意， 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燔祭和赎罪祭非你所要，什么才是神可喜悦的旨意呢？那时我说，看哪，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原来基督才是神的旨意，难怪主耶稣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天开了，天父所选择的话是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与主导文的内容对应起来，我们就明白了，这是我在天上的旨意，使我心意满足，使我喜悦的旨意，如今借着基督要在地上通行了。想想看呢，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神从起初到末后就有一个旨意是令他心意满足的，那个旨意已经在天上通行，但是从亘古到永远还有一个缺环，就是没有在地上通行。如今不但借着耶稣基督把他带下来，并且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得以进入参与神这一个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旨意其实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因尊天父所赐那个超乎万民之上的耶稣基督的名，因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的工作，让犹太人与外邦人都归于一，都称同一位神为父，都一同承受天国为产业，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好了，这是祷告的头一部分，它的内容与天上的事与天国息息相关，它让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个开阔的眼界。顺便说一句，相比之下，今天我们把神的旨意这个词实在用得太随便了。我们找工作，娶媳妇，顺口一溜就说这是神的旨意。我们不是说那些与神的旨意无关，更不是说你所寻求到的不是神的旨意，只是的确圣经里边神的旨意是一个大写的专有名词，是指神所要做的事情，不是指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好，第二部分从十一节开始，头一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呢？很特别，人既然属乎神的国度，就脱离了地上的国度；既然属乎天，就不再属乎地，属乎土。从亚当以后，人本来一直活在那个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咒诅里，而今天呢，耶稣的祷告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脱离了那个咒诅，我们不再是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的人了，反而直直的来到神面前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是从你而生的，我们是属于你的，而神是乐意供给我们的天父。第二句话，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句话要小心读，它不是说免我们的债，因为我们免了人的债，它是说免我们的债，好让我们也能够照样去免了人的债，并且每一次祷告我都反省，我是不是已经免了人的债，如同天父免了我的债一样。那与旧约时代相比，这句祷告有什么特别呢？它也很特别，就像刚才耶稣要我们直直来到天父面前求天父的供应一样，这里我们也是直直的来到神面前求他免我们的债，看起来好像是没有原因的。旧约里那些牛羊、祭坛、祭司、会幕的条例与手续都到哪儿去了呢？我来到神的面前，敞着脸直接求赦罪，不是因为我变好了，甚至不直接是因为我悔改了认罪了，而是因为在耶稣基督的名里边， 在那个神可喜悦的旨意里边，我们一切的债都已经被还清了，一切的亏欠都已经被洗净了。因此我们就可以借着祷告来支取那个赦免。当你对主说免我的债的时候，神若问你说谁告诉你你可以这样祷告，是谁教导你到我面前来要求赦免的，我们就可以说主耶稣这样教导我，是主耶稣为我还的债，现在我奉他的名来到神的面前支取这个赦免，并且用这个赦免去赦免凡亏欠我的人。您说这是不是一句很特别的话呢？除此之外还有第三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在旧约的时候，神对待从前世代的人并不是如此，连以色列的子民以赛亚书都这样讲，所以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以致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并陷入网罗被缠住。怎么回事呢？保罗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与主导文这句话相对照，我们可以说神虽然不试探人，但是当神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是要借着他们向我们显示一个人是何等的不能够遵守律法，是多么容易跌倒。那既然这样，神的心意就不是不要他们遇见试探，而是借着他们在试探里面的跌倒作为我们后人的见解。神对待他们的态度是与我们今天新约里天国的子民不可同日而语的。你看摩西怎么说，诗篇90篇第9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因为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你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哪里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呢？我们真是在恩典底下，不是在审判底下、律法底下了。接下去还有一句祷告，救我们脱离凶恶，或者说救我们脱离恶者。这个恶者当然是指着魔鬼而言。在旧约的时候，所谓神的拯救就是从法老底下、仇敌底下、欺压神百姓的人底下拯救出来，到大卫的时候他能够明白那个拯救更是从罪恶底下被拯救出来。但是尽管你能够从这个世界的种种困难里面被拯救出来，你仍然在这个世界里，你仍然在死亡和阴间以及魔鬼的权下。现在不一样了，希伯来书第二章说，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因此从11节到这里，主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是让我们站在一个脱离咒诅、脱离罪恶、脱离审判、脱离魔鬼权势的立场，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求这些事。最后主说，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一般的文法因为一定在所以前面，主教导门徒祷告的这一段啊，所以却在因为的前面。它不单是因为我们没有祈求以先，我们所需用的天父早都知道了，更是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在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能来到神的面前，那是因为神是他们祖先的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他们历史中的神。今天主教导我们祷告，要我们把眼界更为扩大，我们在天上的父不单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更是国度、权柄、荣耀的神，不单是昔在、今在的神， 更是以后永在的神。有一首诗歌说，这些人是谁？安渡约旦河的寒坡，连死亡的拘禁都被他们冲破，他们长驱直入新耶路撒冷光明境，欢聚彼岸唱新歌，那都是因为有羔羊血洗净。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们在背诵这个主导文的时候，但愿那背后浩大的恩典以及主让我们所站立的属天的境地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真真实实的根基。